感谢神。圣诞节的意义就是在你接受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喜乐，而且是在一种动荡不安当中，在自己的心里没有着落的时候，在这种混乱当中，在这种恐惧当中，你来接受一个大喜的信息。所以在2000多年以前，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里面，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环境啊，所读的这个经文，你会看到啊，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平安的环境。我们千万不要被图画所迷惑，因为图画你会发觉，那个你有看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图画哈，特别宁静的夜晚，然后天上有一个明星啊，然后有安静的这个牧人，还有羊，那旁边呢有一个马厩啊，马槽啊，然后马槽里面有三博士，然后呢有一个圣婴啊，在那个马槽当中，你看到一切都似乎是一种祥和的状况，但是真正的那个哇，不是这个样子啊！你如果去看那个路加福音的第2章1节，你就会发现那个图画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看的，正如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样子，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正确的描述耶稣基督的，描述的时候都是说耶稣基督不帅，简直讲他并不美。当时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那个图画也并不宁静，不宁静。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2章1，路加福音的2章1，所以看到当那些凯撒奥古斯都 Caesar Augustus 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叫报名上册呢？你知道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人口统计啊，报名上册就是说要做人口普查。我们现在这个人口普查啊，实际上跟以前的人口普查有区别，现在叫做科学调查，但是他也会通过人口普查可以知道大概收多少税。大概这个经济的状况是，但是当时在古代一讲到人口普查这种 survey， 它的目的就是抽税征兵。我们知道犹大地是一个什么地方，犹大地是一个殖民地，当在殖民地里面做人口普查的时候，那预示着将有更重的税，更多的兵役，更多的劳役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啊，罗马帝国当时为了开疆拓土，维护统治，凯撒奥古斯都要求征兵征税，本来都已经够痛苦了，本来这个生活就不稳定了，他还要再在上面再加一些东西，这政治的理由，让人民更加的痛苦，更加的处于一种不安之中。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的背景之下，在这个纷乱的背景之下，一切都在上面，会发觉这个第2章就好像这个电影一样，开始微缩。从这个大背景，如果你看过很多的，如果你喜欢看科幻电影，那有的时候一讲，一开始这个电影，当它比较是一个宏大的著作的话，它就开始讲时代大背景，什么毛泽东宣告这个中国这个成立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啊，什么这个肯尼迪被刺杀呀，都是这些大背景，然后再缩小到这个电影的这个主人公啊。在这里发觉似乎在人的生命的当中，在世界上有一个导演，他从开始的凯撒奥古斯都的大背景，罗马帝国这种大背景缩小，缩小到犹大的伯利恒，然后再从犹大的伯利恒再缩小，缩小到伯利恒中城中那个马厩里面，马厩到马槽，马槽里面诞生了这个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历史的洪流当中，从圣灵里面怀了孕的玛利亚和约瑟来到了大卫的城的伯利恒，然后呢在马槽当中，马厩当中诞生了耶稣基督救世主。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历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在人世间的一切的罪恶之中，上帝的膀臂没有缩短，而这个明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大喜的信息是要接受，因为这个大喜的信息啊，实际上是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这个迷茫恐惧不安的坏消息给它替代，然后替代成这个大喜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分为三点，第一点就是人的困苦迷茫和恐惧，人的困苦迷茫和恐惧。第二点就是耶稣基督大喜的信息。第三点是我们的回应和天使的赞美。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过去这一年的生活，如果你真正去体会的话，你会看到真的是生活在我的困苦迷茫还有害怕遇到的。因为有很多的人这个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失业，在家庭当中的时候有纷争，待在家里，如果你是年轻的父母的话，你还知道那个要一边工作一边看着小孩，还要做午饭，那种忙碌，那种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绪实际上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来自于我们对环境这种不确定性的恐惧和迷茫。换句话说，我们的对生活的这种不安的恐惧跟迷茫是从环境而来。你比如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常常有恐惧的迷茫，失业的时候有恐惧的迷茫，毕业的时候有恐惧迷茫，退休的时候有恐惧迷茫。结婚的时候有，离婚的时候有恐惧迷茫，所以我们会发觉都是在这种环境当中所产生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第八节，他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灯刺看守，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这里看到两个主角，一个是牧羊的人啊 ，shepherd， 一个是天使，主的使者。当然，我们知道在这里牧羊的人的作用，从圣经的历史的角度来说，牧羊的人 是最适合的见证人。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的先祖都是牧羊人，亚伯拉罕牧羊的人，雅各牧羊的人，大卫牧羊的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所以我们知道旧约常常以这个上帝所差派来的牧人来牧养以色列，上帝自己也是，耶和华自己也是牧羊的人。我们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最熟悉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牧羊的人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最佳见证人。但是我们知道在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牧羊的人在耶稣的时代是一个受人鄙视的职业，这不是美国的农场主，而是说在美国农场里面打工的人，墨西哥人，就是当时的那个牧羊，但当时的犹大地很绝大多数人，因为是殖民，绝大多数人都在穷困的潦倒之中。但是这些牧羊的人，他们是雇工，常常是吃不饱穿不暖，没有能力供养自己的家。这个时候，你知道那个凯撒奥古斯都，他要来抽税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本来是已经极大重担，现在加一。你知道抽税的时候对谁最悲惨呢？你要在美国抽税的时候谁最悲惨？
老百姓，
不是最上层的富人，上层的富人会悲惨，他们不用交税，那怎么他都能躲开。在美国那是比较好，中产阶级比较悲惨，就是我们这些又没有资格领这个 Medicaid。又没有资格这个什么，去这个，可以交很少税，自己有个公司的，这样子的人是最悲惨。但是在当时如果抽税的话，那恐怕不是中产阶级，社会的最底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一群平静的牧羊。你看这些牧羊，他怎么描述呢？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晚上没了睡，然后朝不保夕，按着更次看守羊群，而且要担心凯撒奥古斯都的抽税。所以他们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注意，不是耶稣基督降生了。第一个消息，耶稣基督降生。第一个消息，凯撒奥古斯都还要征税，这个坏消息。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盼望在哪？你就会发觉我们的人生跟这些牧羊人，有的时候有这种共同感，一种社会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家庭的压力，那时候压的人喘不过气来，你会说这个盼望究竟在哪里？我每天都是这样起来，每天起来的时候都是面对工作，然后前面生活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我前面是在哪里，所以就会充满是这种不安。现在传道书里面清楚的描述了我们所体会到的这些部分，传道书的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这样子讲：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王。第十三节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纠察就是查看天下所做的一切的事。 乃至到神让世人所经过的、所经历的，这是极重的劳苦。我见在日光下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这是极重的劳苦。我从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体会，孩子要上大学的时候，要考大学的，到了军营那野营这个阶段啊，我真的是能体会到他们那个压力，那个迷茫，在申请大学的时候，那个压力，那个迷茫。所以你知道，我们人家孩子从小你就知道，他们所经历的都是极重的劳苦，而且我们父母对他们也有很高的劳苦。但是常常你看这个之后呢，会发觉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你会发觉在人的生命中，那种生老病死啊、环境变迁呢、生死换工作所带来的，给我们带来的移民带来的，都是迷茫，都是恐惧，因为你的生活中常常充满着各种的不确定的、不好的、坏消息。所以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北美的华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知道，哎，北美的华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你来到耶稣？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人他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知道这是有原因的哈，这个原因的背后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经历极重的劳苦，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管你是怎么移民来，哪一种方式移民来，你在你的生活中经历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变化、家庭的变化、生活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看到第二个方面。我们知道这种第二种，就是我们的困苦跟迷茫，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不圣洁。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经文当中，你看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牧羊人这个时候发现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这时候主的荣光，上帝的 glory 照在他们身上的时候，牧羊人的一个回应是什么？甚惧怕。那我们就要问，那为什么呀？这个本来哇，见到上帝了，你想我们如果见到上帝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你现在要忽然见到上帝来了，或者上帝的使者向你显现了，本来应该是一个，你看应该是一个很兴奋的、啊、这个应该是哎呀感谢主啊，哇、啊、你看你来到我家挺不错，我要给你搭一只羊给你犒劳犒劳，本来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接待使者的方式是一种惧怕。为什么他们不赶紧接待呢？难道是这里讲的只是诗经吗？你如果查考圣经，你会发觉不是这样子。从旧约到新约，当人见到上帝的使者的时候，见到上帝的荣光的时候，都是有种惧怕。你看旧约，当摩西他在这个在第二次这个下西奈山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你让我看看你。”耶和华说：“看看我的背影。”他看蒙上帕子，看看我能下山下来。然后呢，他带着这个约板，第二次的约板，然后这以色列人和长老跟亚伦 看见了摩西，就甚惧怕，因为摩西的脸上有上帝的荣光，那是上帝的使者。我们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里，天使先向施洗约翰、大加利亚显现了。大加利亚，那里描述大加利亚是一个伊丽莎白啊，是个异人，可以说跟亚伦有了一比，异人，很有道德的人。问题是撒加利亚有圣迹，像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玛利亚也是证据吧。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原因不是别的，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害怕？那我们人生当中为什么害怕？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害怕。所以我们知道人生当中的惧怕跟不安有两个来源，第一个从环境而来，环境的变迁，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环境变迁。第二个从你自己。希伯来书的2:14这样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当你不圣洁的时候，你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的时候，看到上帝的荣光的时候，你就惧怕。所以我们的这种担忧常常是因为什么而来？担忧后果，我做了错事，你要不做了错事的时候，你会担忧，对不对？会惧怕，我们会怕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是人言可畏，害怕别人的指责，我们会怕别人怎么看我们，害怕别人把我们看扁了。因此我们看到啊，这个圣诞节的意义就不是坏消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所以第十节天使就对他们说，第一句话就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天使说不要惧怕。所以我们知道啊，后面的信息啊，这个好消息就是除掉前面的惧怕不安的这个消息。所以它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所以你知道福音，你相信福音哈，不会增加你的迷茫跟困惑，反而会消除你的迷茫跟困惑，以及对自己做错了事情以后的那种担忧跟惧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这样子来安慰人，当我们经历别人的这个一些批评或者说一些指责的时候，我们在这种困苦的祷告的当中，我们会告诉自己，我是神的儿女，我要轻看这世上的羞辱、指责、批评。当然不是忽略，而是说我要轻看他，因为耶稣他已经为我而来，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他是我的救主，这个是大喜的信息。我为什么要这样惧怕？这种信息恰恰是消除了这种惧怕。而且上帝并没有差这个天使去报消息给凯撒，报基督，上帝也没有差这个消息报告给这个祭司长、长老， 而是报告给这些在困苦、惧怕、不安当中的这个痛苦的牧人。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同样他所差遣到人们当中所宣告这个信息的对象是穷人。所以圣经说什么呀？贫穷的人有福了。路加福音里面一章五十二节说，他就是上帝耶和华，他叫有权柄的施位，然后呢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回。所以上帝怜悯的这个对象啊，恰恰是困惑的、惧怕的、软弱的。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而且他这一次显现，天的显现，报给你的信息，不是让你说上帝要定你的罪，而是要让你因此从这种迷茫、不安、惧怕当中出来。有了这个大喜的信息，我们就不用再惧怕别人发现在说谎，你也不用惧怕上帝的审判，你也不用惧怕自己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圣洁的上帝，你也不用惧怕死亡。所以你知道他在这里说，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这个报啊，它是什么意思？它的英文叫做这个报信息，它的英文是bring， 但是你看它的希腊文啊，希腊文叫做 euangelion， 什么叫 euangelion？evangelize， 什么叫 evangelize？ 就是，所以我传给你大喜的福音，所以天使给他们我讲的是什么？天使在给这些牧羊人传福音，因此你就知道，在这个困苦关中的牧羊人，他们在这个蒙受上帝咒诅世界的所里面这个惧怕当中，他们经历了天使向他们传福音的过程。这个福音是什么？虽然在世上有些困惑不安，但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好像一切都更轻了。而且，我们虽然还在犯罪，但是耶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了。从此以后，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没有人再定我的罪。我也不再惧怕，因为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这个救主已经为我而生。对于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这样子讲，而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当你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上帝在你的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你看他怎么样？因为我们住在 Jesus 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然后他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耶稣基督在世上如何，他怎么样带着爱，我们在这世上也带着爱。他说爱既完全，就把什么呀，惧怕除掉。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我们知道圣诞节这个大喜的信息在，就是说，哎呀， 外面的疫情，生活的都在那里，但是耶稣已经为你降生了，所以你不用考虑那些，不需要为那些忧虑，不需要害怕那些，不需要惧怕，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还怕什么？难道是失业吗？难道是没有间的矛盾吗？难道是考试不合格吗？难道是我们的儿女吗？因为我知道，无论什么都不能让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吗？什么事情夺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喜乐？所以不要惧怕，因为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如果相信耶稣这份喜乐，那我们的信心呢一定有问题。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常常忧愁，一直忧愁。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为罪忧伤，而是说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你生命常常是在忧愁当中，那我们就要有问题要问自己，因为你相信的福音可能还带一点问题。因为这个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啊？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所以保罗说，我告诉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喜乐是基督徒的主旋律，而不是伤心。我们根据这个喜乐要赞美，圣经上常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呢、就欢呼。昨天晚上还忧愁的不得了，祷告，当福音改变你的生命的时候，当这个福音改变你的第二天早上，那个忧惧的让你睡不着觉的东西放下了，不再为之，并且在那里斥责魔鬼大胆对你的试探。靠着主耶稣基督说，撒旦推掉我。所以第十二节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所以所有的应许都有一个记号，所有的祝福都有一个记号，都是可见的。这个记号就是一个婴孩在马槽，这很特殊哈。你会看到很多的婴孩在玻璃红城，也许当天有十几个婴孩。我们的华盛顿 DC 有可能一天晚上就有几百个婴孩，也许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婴孩是非常的特殊，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它卧在马槽当中。人类的救世主，他卧在马槽上，这个弟兄祷告，他本来他本来应该是生在王宫当中，世家部落的王宫，本来应该是那种这个皇室后裔，但是你发现他却正在马槽里，不在皇家摇篮里，不在皇宫里，而且天使在祭拜，这就是这个祭坛。所以你看到下面都忽然这个赞美，忽然有一大堆天使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喜悦的，注意。这个是耳朵能听见，这不是说这个是这个牧羊人做了个梦，牧羊人在怎么样，牧羊按着更次什么样看守羊群，他不是在没有说按着更次睡觉，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天兵天使在赞美。所以希伯来书一章六节，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要敬拜他。你看这到处都是预言跟记号。那这个赞美的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字，荣耀归于至高神。你听到这个信息之后，这个大喜的信息之后，所过的这个生活哈、啊，不是说荣耀归于我，不是说我多么好啊，你看我信主了，我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不是说我多么好啊，我多成，而是说荣耀归神。这是听到这个信息，凡是得救的人都会像天使一样赞美神，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第一个是将所有的荣耀主权都归于神，第二个是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归于谁？这个平安所归于的对象不是所有的，对，不是世人。平安归于对象不是全世界的人，是谁啊？是他所喜悦的人。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人得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首先要信神，其次相信神必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讨神喜悦的人，就是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样子的人，耶稣要将他从他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平安归于谁？归于他们。不相信的人没有平安。你知道，当你没有全心的投入相信福音的时候，是真的是没有平安。就比如说，你没有全心相信，你在我们基督徒我们软弱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心里都没有平安。每当你看人，你就没有平安；但每当你看福音，接着祷告看福音的时候，你就有平安。所以，平安归于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所喜悦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我们才有各种各样的平安，良心的平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安，家庭的平安，教会内的平安，都是从耶稣基督的诞生的福音开始。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求主来除掉现在这个世界给我们所带来的这个恐惧和不安，然后我们把这个这些福音在祷告，把这荣耀归给神，领受在耶稣基督里。这就是圣诞节的，这是大喜的信息。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爱的连接，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的信息，这是你的诗歌，这是大喜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降生，为我们而受死，为我们而复活。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每一天靠着这喜乐的信息而喜乐而活。感谢赞美主，愿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